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5月23日22点整，巴黎时间5月24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2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曼城炸弹客身份曝光，22岁英男子阿比迪。习近平就英国曼彻斯特市发生爆炸事件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致慰问电。埃菲尔铁塔和巴黎的蒙帕纳斯大楼23日晚熄灯，24日全国将伴其致哀。马克龙前往英国驻巴黎大使馆表示，我们的敌人恐怖分子袭击了年轻的一代，我们打击恐怖主义的信心和决心没有变。听众朋友大家好，根据 CBS News 报道的消息，英国曼彻斯特市体育馆举行的演唱会遭到致自杀的炸弹客攻击，造成22人丧生，59人受伤。已经查出犯案的恐怖分子是22岁的利比亚裔的英国人阿比迪。美国情报部门也证实了上述消息，同一消息称，阿比迪身背一个背包，从维多利亚地铁站乘地铁来到举办音乐会的体育馆现场，等演出结束时在出口处引爆炸弹，作案者当场死亡。警方目前在巡查地铁的监测录像。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阿比让1994年生于曼切斯特，他的父母是利比亚难民，为了逃离强人卡达菲政权统治而来到了英国。阿比迪的父亲是安全人员，他和妻子都出生在利比亚，移居伦敦后又搬到了曼切斯特南区，在当地已经住了至少10年。英国首相梅稍早表示，警方和安全单位已知嫌犯分子，但当局尚未准备好要宣布攻击者的身份。梅说，攻击者在美国歌手格兰德演唱会会场一个出口引爆炸弹，目的是要犯下最大规模屠杀事件。警方稍早还表示，他们逮捕了一名23岁男子，疑似涉及发生在曼彻斯特演唱会的爆炸案。梅后来说，警方与安全机构正在调查是否有其他人涉案。恐怖组织伊斯兰国透过即时的通讯软体发布声明，承认犯下曼彻斯特体育馆演唱会血腥攻击案，并说在会场放置爆裂的装置发动攻击。路透社报道称，这个圣战团体的声明指出，哈里发国一名战士在曼彻斯特一场十字军的聚会中放置了一个炸弹。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表示，尽管伊斯兰国宣称犯案，美国尚未证实伊斯兰国与这起攻击案有关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就英国曼彻斯特市发生爆炸事件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致慰问电。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据中国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星期二就英国曼彻斯特前一天晚上发生的爆炸事件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致慰问电。习近平对无辜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习近平指出，在这一艰难时刻，中国人民同英国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22号夜，美国歌手艾莉安娜·格兰德在英国曼彻斯特竞技场举行的演唱会在接近结束的时候发生爆炸，已知至少22人丧生，59人受伤，为英国2005年以来死伤最惨重的攻击事件。最年轻的死者是一名8岁的女孩。曼彻斯特竞技场爆炸事件涉及不少儿童。英国首相特里莎梅说，发生在周一晚间的曼彻斯特体育场爆炸是针对毫无防御能力的年轻人的无情恐怖攻击。 伊斯兰国组织周二发布声明，声称在幕后策动了曼彻斯特的爆炸袭击。英国警方周二则表示，实施自杀爆炸的是一名22岁的英国人。
戛纳国际电影节23日进入了第七天，本来被看好的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的《快乐结局》让许多评论家难掩失望，有媒体还在挺，多数则持相反的意见。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德烈更详细的介绍。
哈内克2009年以《白丝带》获第62届金棕榈大奖，2012年又以《爱》再夺金棕榈大奖，这次带着《快乐结局》而来。两位男女主角都是法国影坛的表演天才，一位是去年以他获得多个国际大奖戛纳影后的伊莎贝尔·于佩尔，另一位是1969年夺得戛纳影帝的让·路易·特兰蒂尼昂。影片中描述的是一个富有的欧洲家庭，一个表面精神失常其实很清楚的祖父，这是自杀倾向严重，他的女儿安娜大权独揽，管理着本家的生意经营，他的儿子托马是一位冷漠的医生。长久不见的托马的女儿艾娃突然出现在这个大家庭，一个表面沉静的家庭秩序突然间就被打乱了。大半部影片都让人不知所措，最后一部分通过一场性格完全相对的爷爷跟孙女容量很大的对话，两人突然间接近起来，这似乎暗含着影片的片名，但全片有一种沉潜的暴力，冷漠的虚无，让人感到无奈。影片的评论很不一致，有人评论这是最好的哈内克，但多数媒体的评语都比较尖酸。戛纳主办方的选择可谓前所未有，当哈内克影片参加主单元竞赛公布后，许多人都以为他将成为唯一一位摘下三座金棕榈的电影导演，现在看来情况比预想的要糟得多。戛纳国际电影节最后是评委说了算，媒体的看法或者预测并不能决定这部参赛影片的最后结局。戛纳国际电影节中文部特派记者安德烈现场报道。
日前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法国的经济吸引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有779个外国公司或分资机构在法国投资发展，比2015年增加了 30%。 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公布以上2016年年度报告的是意外研究所，除了在法国开办的外国公司企业数量比2015年增加了 30% 以外，这些外国公司企业在法国创造的就业人数达到了16980人，比上一年增加 24%。 负责该项研究的人员认为，法国的对外经济形象得到改善，外国投资者对法国的满意度回升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法国经济吸引力提升的原因是搭上了欧洲经济复苏的便车，经济环境改善，激励外国公司企业在法国开办商务中心和客户关系中心，为投资者提供的服务达到了标准。有关这份报告的文章还提到，以上成绩是在法国上届总统奥朗德的领导下得到的，而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当时是总统府副秘书长，主要负责总统的经济政策，所以马克龙的功绩也不可否认。今年2月底至3月初，该机构对203个外国投资者的问卷调查显示，法国应当继续改善其传统的经济弱点，增加税收领域的优势，简化和减少工作成本，特别是对劳动法的改革，法国还有一半的路要走。报告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努力，法国难以进入投资目的大国的行列。在这方面，法国目前的排名是欧洲第五，拥有16个外国投资项目，而第一名的英国却有多达106个外国投资项目。另一方面，法国获得的外国投资工作岗位还相当少，而在英国2016年中，外国投资所带来的工作岗位多达43000 165个。该报告显示，法国保持了其吸引外国公司方面欧洲第三的地位，而第一是英国，其次是德国。英国对外国公司的吸引力在脱欧公投后出现降低的苗头，但仍然保持 7% 的增长和欧洲第一的位置。德国吸引外国公司的数量在2016年增加了 12%， 仍然是欧洲工业的中心，并保持稳定的出口。
另外，缅甸的佛教僧侣组织5月23日宣布说，有激进的僧人维拉图领导的缅甸极端种族佛教保护联合会被正式解散。该组织是一个以穆斯林为敌的激进组织。这项解散令是根据缅甸佛教僧侣组织做出的。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刘芳更详细的介绍。
法新社披露，佛教僧侣组织在送交给政府的一份信函中写道，禁止任何个人或团体打着缅甸种族佛教保护联合会的旗帜采取任何行动。从现在起至7月15日，将在全国范围拆除所有与缅甸极端种族佛教保护联合会有关的标识。报道指出，2011年缅甸开放门户以来，激进种族佛教保护联合会便自诩为反对缅甸伊斯兰威胁的守护者。伊斯兰教是缅甸少数派宗教，穆斯林约占该国 5% 的人口。不过近年来，伊斯兰教的影响却越来越大。最近数年间，缅甸时常爆出对穆斯林社区的暴力行为。佛教僧侣组织曾在今年3月对激进种族佛教保护联合会做出取缔传教一年的决定。去年，缅甸宗教事务部部长则因挑起国内反穆斯林仇恨，向种族佛教保护联合会发出警告。尽管僧人在缅甸没有投票权，但在一个拥有5100万人口、50多万僧人的国度，种族佛教保护联合会却不失为一支强大的幕后政治力量。缅甸种族佛教保护联合会驻仰光的一名代表向法新社表示，该组织的年度峰会将在下个周末举行。最近几周来，仰光周边穆斯林街区的多所房屋被焚毁。最近数月来，仰光西北部地区穆斯林族群罗兴亚人居住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去年十月，在武装叛乱分子袭击边境警察哨所之后，缅甸军队对当地的罗兴亚人穆斯林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迫使数万名罗兴亚人逃到邻国孟加拉国。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谴责此一行动是一场种族清洗，涉嫌反人类罪。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梅通了电话，马克龙对英国首相表示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和信心。当天下午，法国总统马克龙前往英国驻巴黎大使馆，力挺英国人民。马克龙说，恐怖分子瞄准的是自由世界和我们的年轻一代，法国将动员一切手段支持英国打击恐怖主义，为此我们要更好地加强欧洲合作。马克龙希望情报部门加强协调与合作，他说，为此我们已经加强了相关的部署。5月24日，马克龙将主持一次国防委员会，为打击恐怖主义加强欧洲合作。马克龙在英国大使的陪同下表示，我们在这里表达的主要是对遇难亲属的慰问之情，团结一道和对英国全国人民权利的支持。马克龙说，在打击恐怖活动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他还表示，不论在欧洲大陆的何处，欧洲的合作伙伴有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和力量。马克龙敦促欧洲成员国继续加强合作，把多方的力量集中起来，更好地付诸行动。马克龙在调研簿上写下了一句词句，他说，我们的敌人恐怖分子再次发起了袭击，他们袭击了我们年轻一代，一个欢度节日的地方，一个慷慨的城市，一个勇敢的国家。面对恐怖分子，我们比任何时刻都会团结一致，互助友爱。与马克龙一同前往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还有法国总理菲利普、外长勒德里昂、欧洲事务部长德萨尔纳。英国著名的曼彻斯特竞技场发生大爆炸，造成至少22人死亡、59人受伤。英国警方确认爆炸案嫌犯身份，嫌犯名叫萨尔曼·阿比迪，22岁，出生在曼彻斯特，父母移民来自利比亚。 法国总统马克龙23日下午前往英国驻巴黎大使馆，表示对英国人民的支持和欧洲盟友携手打击恐怖主义的信心和决心。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7年5月24日，星期三，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英国曼彻斯特体育场22日晚发生恐怖主义爆炸，至少22人死亡，59人受伤。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23日宣称对此负责。英国大选竞选活动已经暂停，恐怖袭击将对英国产生的影响和挑战受到各国各界的关注。众所周知，在2个月内，英国连续发生2次袭击事件。不管两次袭击是否具有相关性和直接联系，但肯定都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恐怖袭击在欧洲已成为常态化问题，也影响欧洲国家的政治生活进程。英国提前举行的大选将在今年6月8日进行。曼彻斯特爆炸案发生在大选将至的敏感时期，恐怖分子有意选择这个时间，有意干扰选情，其对大选的影响目前尚难预测。悲观看法认为，接连发生2次恐怖袭击会加大英国人对恐怖威胁和自身安全的重视，也许会加大反移民的心理，加强对边境监管的需求，试图通过与欧洲大陆脱离关系来建立更加本土化的防范体系。安全问题将变成此次英国大选的核心议题之一，这将有利于脱欧党派获得更多的选票，也会给极右翼政党提供更多的炮弹。而从全欧角度来看，限制人员流动、反移民、反全球化等措施也将激化欧洲内部的矛盾。如果欧盟内部走向破碎化，使得极端主张甚嚣尘上，这无疑也就中了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组织的陷阱。而相对乐观的观点指出，尽管法国在总统大选前也发生袭击事件，但投票结果证明极右势力并没有能如外界担心那样上台，因此曼彻斯特爆炸案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还有待观察。各国政治社会情况不同，恐怖袭击案件没有影响法国总统大选，并不说明在英国也将如此。4月18日，当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突然宣布将在6月8日提前举行大选时，是因为他认为早一点大选能获得更多的议员席位，从而为退欧进程扫清障碍。从这个角度来看，曼城恐怖袭击暂停竞选活动将对特蕾莎梅非常不利，因为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英国保守党支持率下降了5个百分点至 43%， 而工党支持率则上升了5个百分点，达到 34%， 双方的差距减少到9个百分点。而大约1个月之前，保守党的支持率还比工党领先约20个百分点。英国首相已经意识到时间对他不利，因此他在脸书上发文警告说，一个严酷而不争的事实是，哪怕我只丢失6个席位，我会丢失整个大选。而杰里米·科尔宾将坐在这儿与欧洲各国的总统、首相和总理谈判。有分析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选举活动持续时间越久，辩论的议题就会越发脱离脱欧议题的方向，这对主张脱欧的保守党不利。二是在两党公布竞选宣言后，保守党的宣言饱受抨击，而工党的宣言似乎却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除了英国大选受到干扰之外，英国曼城恐袭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6月4日将在威尔士的加迪夫举行欧洲冠军联赛的决赛。英国昨夜的爆炸案使得欧冠赛事的安保问题令人担忧。 据报道，欧冠比赛主办方已经加强安保工作，在英国体育赛事中首次引进面部扫描识别系统，从而能够迅速对球迷的面部进行监控，并立即和警方掌握的50万个被监管对象的照片进行对比，确保这些人不会混进球场引发冲突。综上所述，在曼城发生恐袭事件后，英国在未来半个月中还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英国曼彻斯特体育场周一晚间发生的恐怖爆炸是23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在头版头条大字标题中指出，恐怖分子们这一次瞄准的是家庭。相关的文章写道，整整两个月前，英国国会大厦附近发生恐怖攻击，一名男子开着卡车冲向人群之后，又用刀捅死了一名警察，共造成五人死亡。整整两个月后，英国再度遭遇恐怖袭击，一名自杀炸弹手在曼彻斯特体育场的出口处引爆了炸弹。这一次，在体育场观看美国歌手格兰德音乐会的观众大多是青少年，其中某些青少年有家人的陪同。法国《世界报》采访到的一名23岁的年轻人说，他当时是他附近观众中年纪最大的人之一。法国《世界报》还引述一名曼彻斯特人的话说，袭击一个孩子们观看的音乐会真是混蛋。除了英国曼彻斯特体育场的恐怖攻击，23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重点强调的内容有，法国总统府吹响了劳动法典改革的号角，法国总统马克龙于5月23号星期二开始就劳动法改革会见法国各工会组织的代表。在总统竞选期间，马克龙曾经承诺要在劳动法改革上走的步子更大，要比曾经引发多次示威抗议的科姆里劳动法走得更远，既要让未来改革后的劳动法更富有灵活性，还要让未来改革后的劳动法更能够保护员工。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重点强调的内容还有，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因其柴油门事件有可能要在法国吃天价的罚单。世界报披露的一份材料显示，法国打假当局认为德国大众在法国领土上的作假金额达到230亿欧元。法国打假当局有可能要给德国大众开出197亿欧元的罚单。法国世界报同时还指出，相关的文件显示，法国打假当局极力让这起丑闻不那么耸人听闻。欧元区财经部长们没有能够就新一轮援助希腊达成一致的意见，相关的谈判失败了。这也是23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重点强调的内容。希腊此前要求再拿到70亿欧元的援助，以便能够按时偿还债务。另外，希腊也要求减免一些债务。但是欧元区财经部长们22号星期一在布鲁塞尔没有能够就此达成协议，主要的原因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德国财经部长之间意见不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以色列的时候再度把矛头对准伊朗，这也是23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一个重点报道内容。文章指出，美国总统在抵达以色列的时候受到了盟友般的接待，特朗普在以色列多次做出友好的姿态。众多的外国投资者重返法国，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的一篇文章。 文章指出，2015年法国吸引到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和上一年相比增加了 30%， 但是原本计划在法国默兹省上马的利德灯泡中国投资项目却迟迟不见进展。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丹兰编播的《柏林飞鸿》。
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让德国人对法国和欧盟充满希望。德语媒体给马克龙冠以“希望之星”甚至“欧盟拯救者”的称号。马克龙上台第二天便来访柏林，媒体于是开始议论马克龙和默克尔是不是理想的一对，但两人在欧盟政策上有差距，媒体就此已有所透露。而马克龙刚上台的几个举措已开始降低德国媒体对他的热切期望。不过总体而言，媒体还是对他满怀希望，并在期盼一份有他的手笔的行之有效的欧盟改革计划。时代报对马克龙的内阁不是很满意，该报写道，马克龙曾许诺让法国人民在内阁得到更好的体现，但他组建的内阁选的却全都是跟他很相像的人，部长们都是收入超过一般人的工作狂，属于旧精英阶层，他们对现有体制不会提出质疑，而会继续实行现行政策，减少对雇主的要求，裁减公务员，缩小学校班级，增加警察等，总之就是继续老一套。马克龙的政治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轰动，也谈不上是新开端。毫无疑问，为了在立法大选时获得权力，马克龙下的棋很策略，很聪明。在大选前，他就成功分裂了社会党阵营。现在，他通过委任保守派阵营的人做总理和两位部长，又将共和党阵营一分为二，从中吸取力量。这自然有利于让他在立法大选时获得多数，只可惜平民百姓在马克龙身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公民社会并没有跟随马克龙迁入爱丽舍宫，这是时代报的观点。奥古斯堡汇报认为，马克龙必须先把缺乏改革能力的法国调动起来，把它推上改革之路，然后谈欧盟改革才有意义。南德意志报认为，欧盟几乎濒临死亡的事件已成为过去，年轻的法国总统给欧盟注入了活力和希望，德国立即条件反射般地觉得自己要预先付出，要给钱，要给刚上台的马克龙送上一份礼物，但这样做未必聪明。欧盟要想更受欢迎、更稳定，需要的是一个良好的改革计划，金钱礼物起不了什么作用。欧洲最大的税务机制是结构性基金，有关它的预算很快将重新进行谈判。英国退出欧盟将给预算带来一个缺口，与此同时，欧元国修补支出监管和增长刺激漏洞的意愿在上涨，在这两种情况下正好可以打造出一个新计划，比如为欧元区提供自己的预算，这有可能将成为平衡欧洲竞争状态的良药。但谁给钱，谁监管呢？怎样才能达到预定的效果？再者，有关削减青少年失业率的项目许诺已经有好多个了。马克龙确实给欧盟带来了希望，但人们应珍惜这一机会，因为欧盟已不会得到很多机会了。德国和法国宁可慢慢来，人们需要的是一份考虑周全并行之有效的改革计划，这是南德意志报的看法。以上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 曼城炸弹客身份曝光，22岁英男子阿比迪。习近平就英国曼彻斯特市发生爆炸事件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致慰问电。埃菲尔铁塔、巴黎的蒙帕纳斯大楼23日晚熄灯，24日全国降半旗致哀。马克龙前往英国驻巴黎大使馆表示，我们的敌人恐怖分子袭击了年轻一代，打击恐怖主义的信心和决心没有变。下面首先请听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在国际货币基金的压力下，欧元区19个国家的财长5月22日星期一云集布鲁塞尔，围绕减免希腊重大债务以及提供最新贷款援助问题展开讨论和磋商。尽管欧元区各国未能就给予希腊债务纾困达成最终协议，决定推至6月中旬再做审议，不过星期二，国际货币基金仍对希腊从事的改革做出正面品评。国际货币基金欧洲事务主管保罗·汤姆森在布鲁塞尔向记者披露，希腊上周通过的改革计划是一项强有力的计划，其中包含了退休体制和税务改革等敏感话题，符合各方期待。希腊推出的改革计划应该得到债权方的回应。5月18日，按照欧元区提出的要求，希腊国会通过了最新的紧缩措施，为获得债务减免和最新贷款铺路，以偿还7月到期的70亿欧元债务。不过，欧元区财长会议的前夕，希腊财长查卡洛托斯表示，希腊已经完全且及时履行义务，在债务减免议题上没有进一步推迟的理由。希腊政府于2015年与国际债权人就第三轮救助达成协议，希腊将在三年内获得约860亿欧元的救助资金。为保证希腊执行承诺的改革，债权人定期对希腊改革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以分批发放救助资金。不过，债权人对希腊的第二轮审查工作因希腊劳动力市场改革、财政目标等问题久拖未决。面对希腊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继续高达180%的局面，债权人在2015年做出的关于提供860亿欧元的第三轮救助计划迟迟没有到位。欧元区国家要求希腊扩大改革，作为向希腊伸出援助之手的条件。希腊危机已成为欧元区的一个老大难，欧洲国家救援行动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按照原定计划，欧洲稳定机制应在今年七月向希腊提供70亿欧元借贷，希腊急需这笔资金来偿付七月份到期的欧洲央行债务，否则将面临违约风险乃至退欧威胁。有分析注意到，希腊方面已经做出巨大牺牲，最近数月来，为了获得期待中的新一笔援款，希腊接受了包括改革、缩减公共开支、增加税收等条款在内的140多条措施。欧洲国家也给予了慷慨的支持，但仍需要进一步债务减计来实现债务的可持续性。对希腊而言，时间十分紧迫，但是欧元区国家未就债务达成共识，新一轮援款问题也就无从谈起。齐普拉斯左翼政府决定施压，国会5月18日出台的新的紧缩措施是在罢工和抗议示威的痛苦情势下通过的。根据这项新措施，希腊将通过进一步缩减养老金以及提升税收的办法，达到节省49亿欧元的目标。不过，新的紧缩措施不在目前实施的计划范围，而将从2019年起至2021年未来三年间得到贯彻落实。此前，希腊曾强硬表态，称不会在已同意的范围之外再采取更多的紧缩措施，向老百姓强加额外的负担。尽管国际货币基金对希腊的局势颇为关注，却不再向希腊提供贷款。国际货币基金与欧盟在希腊中长期财政目标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欧盟认为，至2018年，希腊应可实现财政盈余占国民生产总值 3.5% 的目标。但国际货币基金却表示，如果不采取额外举措，希腊将只有能力实现财政盈余占国民生产总值 1.5% 的目标。 根据希腊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14日发布的数据，2016年希腊经济增长 0.3%。 有分析指，债权人应将希腊的经济复苏作为优先事项，要求希腊在当前的经济增速下实现大额财政盈余，不仅残酷，而且适得其反。财政紧缩政策对于经济复苏的伤害巨大。另有观点认为，深化改革是帮助希腊重塑竞争力的手段。希腊的劳动生产率难以让希腊民众维持危机前的生活水平，如果不继续推进改革，经济竞争力仍然较弱，也就意味着国际债权人手上的债权可能会进一步缩水。尽管欧元区财长在周一的会议上未能对希腊发放新的贷款达成共识，欧元集团主席迪塞尔·布洛姆却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第二次审议非常接近达成正式结论。欧盟方面正致力于在夏季之前拨放下一笔款额。欧盟将继续着手努力，设法在下次欧元集团会议上做成结论。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瑞迪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中国独立纪录片《凶年之畔》2017年初开始陆续在鹿特丹、巴黎、布鲁塞尔等欧洲不同城市放映。这部长达3个小时的影片以广州番禺立德鞋厂和深圳齐力田高尔夫用品公司工人维权事件为核心，记录了中国农民工权力意识觉醒的过程。而影片与欧洲观众见面的时刻，也正是这些农民工维权活动在日益严酷的打压中陷入低潮的转折。观众可以从中了解这些为中国跃升世界经济强国做出巨大贡献，却常常无法保证自身基本权利的农民工的抗争和他们面对的严厉打压。导演文海则更在拍摄的过程中意识到，这些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行者。2017年3月底，影片来巴黎参加第39届法国国际真实电影节放映时，文海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首先呢，我想围绕这部电影《凶年之畔》啊，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名字为什么取叫《凶年之畔》？
这个名字实际上是1987年的中国有个最重要的一个诗人叫做孟浪的一个长诗，他是1987年写的那种诗歌，就是凶年之畔，因为他当年是写的87年的那种诗歌。两年以后你也知道中国 的一些巨大的变化，我个人感觉就是我这个片子应该是反映了一个巨变时代的一个来临，包括那个我用的是一个戈雅的一个绘画做我的海报，那个绘画是巨人。我那个片子里面的那个一开始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就是那个工人嘛，就是一开始我们感觉到所有的工人都是沉默的，大多数都是看不见人影的一些影子一样的人。后来在宿舍里面，他把衣服一脱，哇，给我们舞了一段那个非常牛的那个武术。你可以感觉到一体两面的东西，但是我隐约感觉它是一个大变革时代的一个来临。当然，我包括对人的认识，我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也知道中国每一次的王朝的更替啊，游民的那个形象是吧？也代表，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代表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东西是吧？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隐隐约约的一个感受。我后来包括我在整个电影里面，我用了很多航拍器。我当时也是在深圳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夕阳之下，我就感觉到特别的忧伤，也感觉到特别的，因为所有人都说这个地方是世界工厂，但是我好像永远是在那个犄角旮旯里面拍摄，因为他们所有的居住的空间，城中村都是非常遮蔽的一个空间，那世界工厂在哪里？所以我当时我特别强烈的欲望，我想整体的看一下他们生成的一个处境到底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后来有一个机会就用那个航拍器来拍，也都是代表了一个这样的一种感受。
这个片子呢拍摄了整个用了差不多六年的时间，从09年开始拍摄。那这六年呢中国的变化也很大，片中的这些人物呢也有很多变化。那你最初去拍摄的时候的那个想法和你最后这个片子制成之后的那个利益，这中间是不是也有所不同了呢？
08年我拍完我们以后，实际上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自己的创作上有一个瓶颈。我拍的很多人物都是艺术家，或者是老家的朋友，或者是知识分子啊，这些人物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嘛。那时候我就想那个想拍拍工人啊，这样，因为中国最重要的还是这些人，包括中国当时的经济啊，也都是非常的所谓的世界化，所谓的所有人都会在谈中国制造啊，世界工厂啊。所以08年我从威尼斯电影节回来以后，我就想做一个方案。当时跟我的制片人我说，我去南方去做一个考察，去了一个多月。当时做那个方案就是有关中国的12张面孔，就是黄金时代，有关中国12面孔。我想拍一些工厂啊，包括当时也涉及了那个拍 NGO 的一些人，但是当时是非常的难。我后来了解到，那时候参与那种 NGO 的人，他们的当时就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那个创办人的脚筋给挑断了，就是把那个黑社会啊什么的。我当时的制片能力什么的都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一个片子，所以但我后来陆陆续续我拍了将近4个片子，就是拍了4个，就是包括我现在片子里面的用的2个段落是那时候拍的，就09年、10年，包括世界工厂啊，包括造船厂啊、亚麻厂啊这些地方我都去拍了。包括钱也没全部到位嘛，就先搁着了。后来又去了云南，又将近有2年时间在云南高原拍一个有关农村的一个题材的东西。当然其中有很少的一些片段是用到了那个三姊妹的那个片子里面，对，因为这是刚跟王斌合作的一个东西。就13年我就去了香港嘛，我觉得香港的话，你自己的那个很多观念也开始一些发生变化，包括相对自由的一个环境之下，包括我当时接触的那些人啊，也都不一样。就我在香港可能就认识了那个段毅嘛，就老段。老段我们后来在香港我们聊的时候，我发现我突然感觉我那个片子是不是有可能继续往前做。对，他后来说那有机会你就来我们广州，我们有什么活动你去看看。就我有一年我就去了，去了第一次感受是最深的，就是当时是参加一个广州大学城环卫女工他们抗争，最后他们得到了他们的一些权益，然后他们有一个庆功宴的一些，但我感觉那些女工特别能会说话，跟我以前想象那个工人形象不一样。工人形象一般因为就是工作完了以后都是非常的疲惫，也非常的冷漠，而且也都是那，因为他们很辛苦嘛，然后也非常的枯燥，知道吧？也不怎么会说话，是吧？都是那样的形象，非常单一的形象。但是我在那个环境里面发现，哇，都特别能说，而且特别开朗，而且好像都很有行动力。其实也是。我拍我们的时候，我拍那个知识分子那些人，就是我当时有个概念，就是思考和写作就是行动，而行动仅仅止于思考和写作，就是一种地下室的那种，那个所有人一见面就是谈非常重大的国家的事情，但是一旦行动的时候好像又无路可去。但是我看到他们的话，他们真的是中国最底层的人，但他们经由一种行动，他们正好变成另外一种人。所以我的电影当然没有回避一些社会的问题，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是对人是比较感兴趣的，人经由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处境，最后造就了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是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后来我觉得那有可能我会来持续把08年、09年的那个项目能够持续的做下去。影片是2015年10月就结束，我那时候我就在香港城市大学，我们开始做后期的时候，2个月以后，其中的有些人就被抓了，就事情就特别的严重了，就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整个的后期，因为你就会反思这个影片，包括你再次认识这样的人，当然主要的人物是关了30来天嘛，但是你就会评判他们到底他们做的这个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个国家，所以对我来说在后期中间也是非常的一个纠结。当然我去年
有没有想到这事情其实挺危险，那我是不是暂时先放一放再做这件事？
也没有，但是危险我是在拍摄过程中已经体验到危险，比如说嘉勇那次被打，实际上我就在他旁边嘛，对，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跟我擦肩而过，某种程度上也是非常， 我就是非常幸运，他就完成了。但是说如果是不是他们侥幸的话，这个东西就不存在，这反正很奇怪。所以我自己在拍摄片子的时候，我也用了一些航拍的一些东西。其实它有两个概念嘛，一个其中一个概念就是中国古人就是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是吧？你以为你在世界上做的事情都抹得干干净净什么的，但实际上旁边就有一个人，他已经在拍摄你，是不是？当然还一层意思就是说，他们也是无处不在，被某种东西好像在监视啊、照看。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那也可能也是老天爷啊，就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所以说，人之间的很多事情，你以为你能够抹得干干净净，实际上他可能都记录在上。所以我
人在做，天在看。
对，所以我当时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感受在结构这个片子嘛，包括用一些镜头来表达。2015年的3月份，我结束第一个版本，那个版本是128分钟，那个版本跟现在版本就不一样，那个版本可能把事件会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因为当时那个事件对我们影响是比较大的嘛。我后来就3月11号我结束那边工作，12号我就飞了伊斯坦布尔，艾薇薇就请我去拍难民题材嘛，我后来就去了3个月拍难民啊。我觉得难民的那个拍摄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你能够真的是能够体验到他们的工作的真的是非常重要，那种打压是真的是非常的愚蠢。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可以拿那个中东的突尼斯的国家的变化和叙利亚的变化，就突尼斯我们在变化之前它实际上有独立的工会，有独立的律师团体，有相对独立的一些 NGO 的组织，所以他们当他们社会变革来临的时候，他们社会有调解的机制，有那种协商的可能，因为这实际上都需要培养的，就是谈话呀、合作啊，这都需要培养，这实际上是常年的一个沟通。但是叙利亚就不存在这个东西，所以到最后只有通过你死我活的战争，而且是极端的，几万人几万人的杀。所以我当时感觉特别的明显，实际上我那时候真的是对我那个拍摄那些人物抱有极大的认可，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我觉得应该是在中国来说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另外一方面，我就说这种行动这种活动实际上对一个人的成长也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其实这都需要你培养的，就是合作能力啊、协商能力啊、对话的能力，而且需要不断的在实践中间、不断的在工作中间，你才可能成长。不仅是对国家重要，对一个个人也非常重要，是不是？所以我后来再次看我的片子的时候，我觉得实际上事件不是特别重要，事件其实把它作为一个背景，就是作为他们一个存在的一个前提，就是起起伏伏，可能他们经常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它只是一个背景。所以我就把这个事件就淡化，表达的是人，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促进，我展现的是这种人。所以后来又加了将近50多分钟，所以现在是173分钟的版本。
就是说您在这个拍摄的这个过程中对您自己也是很有改变的，是吗？
对，我觉得这个片子当中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到现在已经有6部长片嘛，在这中间还有很多跟别人合作的一些东西。中国它是一个资讯封闭的一个地方，其实人实际上处在一个阶级的一个圈子文化，就是如果你不进入这个圈子的话，实际上你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因为资讯是基本上是封闭的，而且也促使不了相互各个不同阶层啊或者圈子的那种交流。官方的它本质是宣传，它不是那个促进了解理解，它仅仅是宣传。比如说它希望大家认为工人是一个什么形象，他就宣传一个什么形象。所以农民工对我们来说是就算他巨大的存在，官方报道是2.7亿到3亿的一个农民工的一个概念，然后再加上他们家属的话，那7-8亿人呢，是不是？但某种我觉得也都是被遮蔽的人，或者是他仅仅是他们希望你看到的某种东西。比如说过春节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有那么多人出来了，是吧？平时他们也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所以如果不是我们自己去拍摄这个片子，或者我们自己去看去了解，去经由一种工作去观察，实际上我们对很多人实际上是不了解的，特别在这个国家。所以我们在中国所有的独立导演，他不管怎么做，我觉得都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让我们彼此看见。我觉得这是谁也躲避不了的一个责任。我自己认为他们应该是先行者的一个角色。
可以听众 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邀请中国独立导演文海向大家介绍了他的作品《凶年之畔》的设想和这部影片拍摄过程带给他的启发。欢迎您在法广中文网站公民论坛栏目收听这次采访的更完整内容。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第三个专题是罗拉编播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曾经担任法国驻中国大使、现任法国驻英国大使的白琳女士，在中国学习工作长达40年时间。白琳大使经历中国改革开放后引起的社会巨大变动和快速发展。白琳大使在刚刚出版的新书《深水区的中国》中，描述她眼中和心中的中国。法国现任驻英国大使白琳现年63岁，1976年在法国东方语言学院学习，随后进入巴黎政治学院。白琳精通中文，曾经在中国学习。随后白琳在香港开始外交生涯，并在2011年、14年出任法国驻华大使。白琳在中国学习工作长达40年，这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经历发展变革巨大的时期。白琳的新书《深水区的中国》记录他在中国遇到的人、轶事和自己对中国社会变化的思考。白琳写道，每次想到中国，引起自己深刻的感情，是爱，是同情，或者是对我拒绝，有不完美，也不同于我们想象的那样。白琳告诉解放报记者，1976年自己22岁那年前往中国学习，当时去遥远陌生的国度中国学习如同冒险，因此也充满了魅力和刺激。他回忆，当时毛泽东刚刚去世，他经历了文革的最后一年，与中国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一起就读于一所大学。他与大学生们一起插秧，去工厂流水线工作，唱革命歌曲。那个时候中国女性还不可以打扮得太优雅。白琳通过阅读《人民日报》来学习中文。她回忆，当时需要等待3个星期的时间才可以接到一封信。1979年到1982年，白琳先后在法国驻香港领事馆和法国驻华使馆任职。等到她第二次回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她已经进入了外交领域工作。那是在1980年。白琳回到北京，他亲身经历了邓小平掌控权力，开始改革开放。等到白琳第三次回到中国，也就是他在2011年、14年担任法国驻华大使的时候，习近平已经成为中国的新强人。白琳说，77年开始，很快就可以看到社会的变化，如中国女性打扮越来越讲究，到了80年代，这个势头就非常迅速的发展，一直到现在。白琳在书中描绘到，中国社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给人印象深刻，无论是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白琳的《深水区的中国》一书还追溯中国历史上的伤痕，如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如今中国已经十分强大，中国流行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同时迷信也进入社会的不同阶层。阅读《深水的中国》一书，也让人进一步了解为什么香港无意中成为中国社会未来的实验，也可能是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了解中国社会如何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找平衡，中国社会开放，同时也践踏人权自由。白琳描述身边那些大胆富于创新的艺术家们如何成为自己的朋友。他指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也导致了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白琳给大家展示了另外一个观察中国的角度。白琳表示自己是个北京人，中国在他的灵魂深处。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前法国驻中国大使白琳新书《深水区的中国》。感谢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首先请欣赏维侯尼克桑颂演唱的歌曲《巴雅》。
Dans l'avion, très loin du son des accordéons, et je t'aime. Caresse-moi. Le matin, on ira voir l'eau de Bayard. Il n'y a pas d'ouragan, c'est un mot payant.Les jours de pluie, ça n'existe pas. Les jours de pluie ne reviendront pas. Et je t'aime. Caresse-moi.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曼城炸弹客身份曝光，22岁英男子阿比让。习近平就英国曼彻斯特市发生爆炸事件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致慰问电。埃菲尔铁塔和巨大的蒙帕纳斯大楼23日晚熄灯，24日全国降半旗致哀。马克龙前往英国驻巴黎大使馆，表示我们的敌人恐怖分子袭击了年轻一代，打击恐怖主义的信心和决心不会变。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Maxime Le Forestier 演唱的歌曲 L'écho des étoiles。
Jamais piqué par les sectes, ni mordu par le mystique, pas même relevé l'architecte au basilic. Un soir on prend le voile, le matin on les met. Mais l'écho des étoiles on ne l'entend jamais. Mais l'écho des étoiles on ne l'entend jamais.Si je ne suis pas pour moi, qui le sera? Si je ne suis que pour moi, que suis-je? Si ce n'est pas maintenant, quand? Si ce n'est pas maintenant,Taulier du château derrière sa meurtrière, noyé dans les sanglots d'une si jolie carrière. Un soir on se dévoile, le matin on se tait. Mais l'écho des étoiles on ne l'entend jamais.
jamais. Si je ne suis pas pour moi, qui sera? Si je ne suis que pour moi, que suis-je? Si ce n'est pas maintenant, quand? Si ce n'est pas maintenant, quand? J'ai dû me faire tous les ponts, entendre tous les soupirs du monde qui sait pas dire non aux bâtisseurs d'empire. Un soir on se débat, le matin on se refait. Écho des étoiles, on ne l'entend jamais. Mais l'écho des étoiles, on ne l'entend jamais. Si je ne suis pas pour toi, qui le sera? Si je ne suis que pour toi, qui puis-je? Si ce n'est pas maintenant, quand? Si ce n'est pas maintenant, quand? Si ce n'est pas maintenant.